美日宣布70项重磅防御合作协议，日本自卫队开始在第一岛链行动。以哈战争恐怕大幅升级，美国评估伊朗将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马英九会习近平讲中华民国是故意的。澳洲帮亚桑奇求情，拜登考虑撤销起诉。水城威尼斯要收费，一日游需要给5欧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2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3天
了，吃了3天就已经走到了。
没有啊，是很神奇的，我都觉得是很神奇的，吃了3天我就能够走得到了，走得到上去又不痛的膝头哥。
他改变的不单止体现在行动方面，他夜晚的睡眠质素也都有了显著提升，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我现在这3天都没夜尿，我不知道醒，一直睡到天光才醒，睡6-8小时才醒，所以我又不需要去夜尿了。多谢你们现在帮了我个大忙，都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总是有办法解决。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下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的意见。在国际局势风雨飘摇的时刻，日本和美国坚定站在一起。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号会谈了大约2小时，宣布大约70项由飞弹到登陆月球等重磅军事合作方案和计划，加强两国防御联盟，着眼对抗中俄。有评论认为79年之后日本终于再次拿起枪。有报道认为岸田和拜登达成了多项决议，具有历史性意义。首先，美国宣布钓鱼台列罪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即是任何国家对钓鱼岛等相关日本领土的攻击都会受到两国军队共同反击。第二，日美将会共同开发针对中共高超音速武器的反制武器，除了继续向日本自卫队装备美国战斧飞弹之外，日美将会共同开发以及生产新型的导弹和其他武器。第三，美国将会协助日本，令日本的太空人成为美国人之外首次登陆月球的地球人。第四，日美两军今后将会在指挥层面对接，可以互相指挥操控，联合行动。第五，双方还将会共同通过 AI 技术训练下一代飞行。拜登说欢迎日本将军费提升到 GDP 的 2%， 以及拥有对敌方基地先手反击能力等决策。岸田说我们现在已经迎接了历史的转折点。有报道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宪法里面已经放弃了战争权，但是79年之后的日本已经无限接近于可以拥有硬实力的国家。网民亦都议论，咁都系中共催生噶，将对中国友好嘅日本逼到呢一步，中共系求人得人。眼见美日防御关系越嚟越强大，中共外交部11号嬲爆爆，指责美日系抹黑攻击中共，严重干扰中共内政，并且违反政府之间嘅国际关系常规。而喺同时，日本军方亦都喺军事上采取一啲行动。日本自卫队近期 在冲绳地区成立第七反舰导弹联队，阻止中共想跨越第一岛链的野心。咁亦都系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地区部署陆基反舰导弹，而且自卫队亦都在与那国岛的驻地部署了一支可以干扰通讯以及雷达的电子战部队。腾讯网军事专栏话，日本自卫队近几年一直在第一岛链部署各种武器和装备，虽然没有表明是要针对哪个，但是很明显是封锁中共海军前往太平洋的通道。如果中共想利用海军封锁台湾，势必要进入西太平洋。不过共军要进入西太平洋，就必须通过第一岛链的宫古海峡、大隅海峡、吐国拉海峡等海域，而第七反舰导弹联队的攻击范围就包括这些水道。虽然中方亦都可以通过巴士海峡绕过日本自卫队的封锁，但是美军在菲律宾亦都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和武器，共军想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水道已经被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的导弹封死，无法进入太平洋，那就意味无法对台湾完成包围封锁，无法阻止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解放军只能够以硬碰硬的方式想办法进行突破，或者是派遣飞机发射导弹攻击这些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基地。虽然不是无法突破，但是解放军在突破美日非三国的联合封锁之后，是不是仍然保持一定的作战能力呢？恐怕就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受到空袭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旗下的圣城旅连同三位高级指挥官在内至少13人死亡。伊朗一再威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仲扬言，将会封锁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唯一水道荷莫兹海峡。若果真是采取封锁行动，恐怕必然会引爆第三次波斯湾战争。而据美国方面评估，伊朗或者他的代理人即将针对以色列军事和政府目标发动大规模飞弹或者无人机攻击，恐怕会导致以哈战争大幅升级。美国媒体11号引述消息人士说，伊朗可能在未来几日内使用高精准飞弹和无人机发动袭击。根据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评估，伊朗袭击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据这些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的西方盟友已经获悉以色列政府和军事设施可能成为目标，他相信民用设施不会遇袭。美国官员正在帮助以色列制定计划，并且分享情报评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星期四访问以色列，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其他官员进行磋商，讨论伊朗袭击的威胁。即使不满以色列的加沙政策，拜登10号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铁的承诺，会竭尽全力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消息说，以色列已经告诉盟友知正在等紧伊朗发动袭击，之后再向位于加沙地带拉法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动地面攻击。此外，外国外交使团据讲已经为潜在的袭击做准备。在以色列当局要求提供发电机和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的情况下，他们制定了撤离的应急计划。另外，据英国阿拉伯语网上媒体 Elif News 报道，以色列似乎正在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以色列一直都有训练飞行员准备随时袭击伊朗涉及德黑兰核计划的敏感地点。太阳报转载发表以色列可能的目标清单，由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布什尔核电站、加钦油矿和纳坦兹有浓缩设施等。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取消了所有休假，防止伊斯兰斋戒月结束之后德黑兰使用弹道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以色列会不会在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直接摧毁伊朗一切和核武器有关的设施，对恐怖组织只能够赶尽杀绝。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十号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马英九在会晤的时候冲口而出讲了中华民国。有学者否析看似是口误，实质可以推测是故意的。马英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晤习近平，那是2015年新加坡马集会之后两人第二次会晤。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黄信贤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马英九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冲口而出讲了中华民国，然后又改口中华民族，他认为其实是有意的，这样的场合照着稿读不可能出错，所以推论马英九的办公室处理这部分的时候也都是花过一些心思，不敢对台湾内部政治没有一个交代。黄信贤指出，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青年交流，而中共对于台独的定义除了法理台独之外，还包括了去中华民族、去中华文化，并且在这场会晤不断地强调。在这样的场合底下，双方宣读稿件内容势必会先被对方看过。马英九提到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显然是北京可以容许的，亦即是在大框架底下去讲台湾主张的价值和生活方式。但是习近平再提九二共识，那是对民进党政府划线。中华民族共识、中华文化亦都是北京所看重的，跟着下来就看民进党政府怎样接招。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亦都认为，马英九冲口而出讲中华民国是故意的，因为他必须对台湾内部交代，不能够表现得过于疲弱。会晤的过程就是维持2015年新加坡会晤的基调，强调九二共识部分。黄宏仁认为，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明显是试图用文化记忆去召唤台湾岛内爱国统一力量。青年交流也都是习近平所在意的，可能中共认为青年学子是张白纸，容易被施加影响。黄宏仁指出，中共官方媒体对马英九的访问和马习议会有很多粉饰太平的报道，但是两岸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北京的刻意包装反而令台湾人民更加不能够接受。中共就想利用马英九这一趟访问作为中共对内宣传、国际宣传的材料。而在台湾，本土派人士已经多次呼吁马英九不要成为历史罪人，都认为习马议会背离台湾主流民意，不会对两岸关系有任何影响。对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阿桑奇的起诉可能会出现变化。美国总统拜登十号表示，他正在斟酌澳洲提出对阿桑奇撤销起诉的请求。维基解密2010年释出大量美国机密文件，包括军事记录和外交电报。阿桑奇因此受到美国以18项罪名起诉通缉。英国先前已经批准美国提出引渡阿桑奇的请求，他目前正在寻求上诉。路透社报道，澳洲国会下议院2月14号通过一项动议，要求给亚洲籍的阿桑奇返国。长期以来表达反对拘押阿桑奇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当时亦都投了赞成票。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政府已经透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向所有相关政府层级提出这项议题，亦都将会持续透过外交交涉令阿桑奇获释。拜登日前被媒体记者问及对于澳洲方面请求撤销起诉阿桑奇一事会不会作出回应，他回答说，我们正在斟酌这件事。阿尔巴尼斯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拜登的言论令人振奋，他认为这件事必须要做过了断，阿桑奇已经付出重大代价，真是够了，持续监禁阿桑奇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已经表达澳洲政府这项观点。阿桑奇的律师波拉克亦都表示，拜登的言论振奋人心。波拉克三个星期前才说，阿桑奇的律师团看不到美国对他的起诉有任何解决迹象。 意大利著名水城威尼斯为了应付游客过量的问题，将会在4月25号开始针对一日游的游客收取5欧元的入城费用，来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质素。威尼斯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建筑、艺术和文化被列为世界遗产，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梦想能够到访威尼斯，但是当地研究显示，大约 80% 的游客都只是一日游，消费支出低，无法有效藉由观光推动经济。为了管制一日游的人数，威尼斯政府将会在春夏季旅游高峰当中的30日向不过夜的游客实施收取入城费5欧元。路透社报道，威尼斯的入城收费制度会在4月25号开始连续10日，以及之后直到7月中之前的每一个周末实施。游客届时需要到官方网站支付5欧元，获得二维码之后前往当地。而一日游的有效时间是当地时间上午8点至下午4点。假如游客被发现没有支付入城费，将会面临50至300欧元不等的罚款。至于14岁以下的游客和已经预订当地酒店的人士，亦都需要预先登记取得二维码，但是就无需支付入城费。威尼斯每年吸引大约2000万名游客到访，但是当地人口只是得大约5万人，并且持续减少紧。过多的游客造成居民生活挤迫、环境破坏、生活方式和文化亦都受到影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